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有这样一位李姊妹，她对父母充满了苦读，同时也有很多的焦虑。她为自己的婚姻和财务状况而焦虑，虽然她的丈夫没有做任何让她怀疑的事情，但是她总是禁不住地怀疑丈夫有出轨的嫌疑。她同时也期待丈夫能够带她更浪漫，能够带她出去有更多的约会，她对此很苦恼。她也不想这样总是陷入到焦虑和怀疑当中，她希望自己能够从这样的心理中走出来，更好的爱上帝和爱其他人。她前一个教会的辅导员要求她背诵和记忆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有关不要挂虑的经文，以及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有关信靠神的经文。他自己也读了一本有关基督徒该如何沟通的书，为每一章写一篇摘要。辅导员借此帮助他改善与丈夫的沟通，他的小组长同时也在督责他，和他探讨这本书中的章节该如何运用在他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这样的辅导怎么样呢？看起来非常的符合圣经，因为他在背诵记忆经文，也在阅读一本基于圣经的有关基督徒沟通的书，对吗？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当中说，我们应当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他正在这样做，而且他有一位辅导员正在帮助他改善现在的行为，改善他在一些事上失败的做法，而且他还有一位小组长对他负责，在督责他，是不是已经很好了？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都很好，也不可或缺，但是仍然缺了一样，就是真正的圣经辅导。看起来李姊妹在透过背诵经文而学习依靠神的话，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圣经被用来当作另一种自助工具。对姐妹来说，辅导员给她的信息是，这是行为准则，要按照这套行为准则去做。这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帮助人改变的方式吗？你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在帮助别人？你有没有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简单的告诉对方，不要这样做了，或者说要开始那样做，或者你告诉对方不要这样感觉，要那样感觉，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奏效吗？如果你自己是被辅导的一方，你觉得有更多的督责，更明显的边界对你有帮助吗？或者说你有没有尝试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来代替旧的坏习惯？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有一个好的新习惯，问题就解决了？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人是怎样的，和我们如何深深地陷入罪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以及我们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如果人类学是对人类本身的研究，我们今天想要探索和理解的是圣经当中的人论。圣经让我们看到，心是我们要改变的首要对象， 改变心，能够让我们真正的高举基督和荣耀神。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外在行为的改变，我们需要让被辅导者有新的渴望，新的口味。为什么这样是高举基督和荣耀神的呢？因为唯有透过基督替我们受死和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信息，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最终，我们要依靠神来改变自己。这样，当改变确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相信这是来自神的，并且让神得着完全的荣耀。那么，首先，我们要定义心是什么。当我们说心的时候呢，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们所说的不是你的心脏这一个人体器官，而是指属灵的心。心是最核心的部分。在圣经中有多处地方都描述我们的心是某样东西的中心，最重要的所在。另一种对心的定义是内在的自己。圣经常常把人分成两个部分，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的是你的身体，内在的是你的属灵自己。所以当我们看人的内心，才能明白他最深的挣扎。箴言书第四章23节告诉我们心的重要性。在这节经文中，所罗门这样写：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正如一口井泉源是水的来源，而水是每天生活存活的必需品，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生命流淌出来的泉源。所罗门要他的儿子保守自己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活水之源。我想请你想一想你在人际关系当中的经历。当你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当你真正认识他，超越表面和世俗的现象认识他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了解他，你才知道他的渴望、他的目的和他的动机。表面事实只是一个起步，从表面事实开始，我们应当汲取被辅导者里面的渴望，认识他真正的追求的目标和他行为的内在动机。我们如何得知我们的行为、思想和言语都是心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些对我们认识心有帮助的经文。心是最基础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3-45节，我们看到耶稣在谈论果树的问题。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中观察和思想这些原则。首先，第一个，你可以透过观察一个人生活的果子来了解他。43节和44节看起来是给我们建立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说对待人的思考方式。如果一棵树是好的、健康的，那么它就不应该结出坏果子来。如果一棵树是坏的、是不健康的，它就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44节重述这一结论，并且给我们一个简洁有力的观点。我们可以透过果子来判断一棵树的内在健康。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果子的质量和树的质量是成正比的，是直接相关的。在45节，耶稣在告诉他的听众，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是人，是我们。你观察一个人的生命结出哪些果子来，你就会更多的了解这个人。那么 什么是果子呢？果子可以广泛的包括下面这些东西。果子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和计划、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我们怎样与他人交往、我们的渴望和我们的梦想。更具体的来说，果子可以是我们在财务上怎样做选择、我们如何做父母、我们的婚姻状况和婚姻质量、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忧伤、困扰、愤怒或者喜乐、我们在灵修上的纪律或者缺乏纪律、我们在教会生活上的参与或者缺乏参与、我们的祷告等等，这些都可以算作我们的果子。第二点观察，这些果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心里发出来的。耶稣是创造我们和深刻了解我们的主，他说我们的果子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能够控制自己说什么和做什么，我们的行为是受我们控制的，但耶稣却说不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经过选择和控制之后的言语，我们内心的言语都是从心发出的，心是言语的根。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他说的和做的是无心的，或者说我不是真心想要这样说的，我不是真心想要这样做的。耶稣说，没有什么言语是无心的，你所说的就是你的心所流露出来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生在罪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但是这段经文却在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应当为心里的罪而受责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主动的查验和改变。在45节，耶稣说心里所存的善可以发出善来，善是可以在心里积存的。单单从这节经文，我们还不知道该怎样积存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善可以在心里积存。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内心积存善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的属灵操练。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属灵操练的持续与否是你内心的果子之一。如果你在阅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和应用神的话语上是持续的，你就是在信靠神和积存心里的善。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你花时间追求享受和舒适，心里会流出什么呢？你在积存什么呢？一切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怎么花时间的、你的思考方式、你的日程表，都反映你内心所真正追求的是神的话语呢，还是舒适和享受？现在大家知道了，外在的行为不是我们首要解决的对象，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的心。那么人的心是怎样的呢？我们该如何找到内心的问题呢？人的心是一个偶像工厂。如果我们能找到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找到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真正敬拜的对象。人永远不是中立的，人总是在敬拜某样东西。在圣经中，如果你没有在敬拜真神，而是在敬拜真神以外的某个事物，那个事物就被称为是偶像。而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都是在禁止敬拜任何偶像，而是单单敬拜独一真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偶像常常是一个可见的实物，譬如说用木头或者金属所做的像动物的某个塑像，让人烧香或者献祭。但是 这些塑像其实并不是神真正在意的偶像，神所关注的是为什么要造这样一个偶像。神在意的是神的百姓的心在敬拜什么。那么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正在陷入拜偶像的危险之中呢？加尔文说，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他指出人的心总是像工厂一样在产生出新的偶像来。作为基督徒，神应当是我们首要和最重要的优先。偶像就是一切会替代神成为优先的东西。偶像可以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善事物，比如说金钱、工作、人际关系、物质财富、人生计划、梦想和盼望等等，这些事物都会变成人的偶像。你要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事物、关系和遭遇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具有某种地位。偶像就是那些地位过高的事物。偶像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偶像会控制我们的生命，偶像甚至会控制我们的心。正如我们对待其他的罪一样，一个信徒不可以也不应当容忍心中的偶像，而是要悔改和靠着信心转向基督。然而有一些偶像在人的生命中是伪装的如此之好，如此之深，以至于你要常常与之征战，削弱他的影响力。很多时候除非有外在的帮助，就像神在以西结书呼召以西结去做的事情，否则人很难从偶像当中悔改。这也是基督徒辅导员能够发挥作用的所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知道、如何认识我们的内心呢？根据路加福音第六章中耶稣所做的果树的比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观察一个人生命的果子来更多的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观察一个人的生活是一方面，但接下去我要说的另一种可以看见和观察一个人的心的方法，就是透过问问题汲取出他的内心来。所罗门在箴言书二十章第五节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关于一个人外在表现的数据并不难获得，但是关乎内心的信息，他的渴望、他的目的、他的动机，则需要辅导员多花一点时间。要进入人的内心，你需要问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比日常为了了解一个人而问出的问题更有深度的问题。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常常陷入撒谎的罪，他来找你，你可以从一些围绕着罪的处境问题开始。这样的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向别人撒谎的频率是怎样的？在哪些情况下你更容易犯罪？但是接下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你就要问一些能够渗透进入内心的问题。比如说，通过撒谎你想掩盖什么呢？你向人撒谎的时候，自我中心的动机是什么？撒谎的代价是什么？你认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当你面对神的审判，神要你解释自己的撒谎时，你会说什么呢？记住，透过对方的内心才能理解人。如果我们少花点时间在外在的表象上，多花点时间和精力理解一个人的内心，我们的辅导就会更有成效。圣经辅导需要我们首先从圣经去认识人，心是我是谁的真实内在。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他的内心，并且帮助对方追求内心的改变。拜偶像迷糊了我们的双眼，也妨碍我们忠心的信靠神。不要把过多的重心放在他的处境上， 而是要把重心放在他的心上。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圣经辅导，在第二讲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是以心为目标，圣经当中的人论。那说到以心为目标，会不会重新来梳理我们在圣经辅导过程当中的那个定位和框架？
会的，就是它里面有提到两种了解人心的方法嘛，第一种就是透过观察，观察他的所结的果子，就是他的言行啊、品德呀、为人处事啊这些等等。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透过问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的。透过问问题呢，不仅可以了解别人的心，也可以了解自己的心哦。我觉得这个操练呢，可以先从自己开始。我通常呢也会用这种方法了解自己。
对，直接就进了那个方法论了啊。但是我想呢，这一课它其实仍然是在讲一个概念，就圣经中的人论嘛。然后它强调的就是以心为目标，这个心指的就是内在的自己。
对，
那这个呢就会让我思考到，我们学这个圣经辅导，你也不可避免的会想到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流行的心理学，就像现在的心理辅导。那我就会想到，现在我们抛开这个圣经辅导不谈，世界的心理学他也说你要了解和接纳内在的自己。而且甚至是现在的心理辅导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心理辅导它的目的是让别人自我感觉很良好。为什么就是让别人感觉很良好呢？因为你不开心嘛，就像上期节目张凡说，我不开心，你们怎么辅导我？对，心理学就会说，因为你不开心，所以你要学会接纳自己。你要接纳你内在的那个虚弱的受伤的小孩。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圣经辅导的这个人论，就是内在的自己，它是属灵层面的。这个属灵层面，它是从神的视角来看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己是怎样的。
对，
那我相信呢，任何一个被神所光照的人，他一定会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个我是多么的成问题。
对，
所以那会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会让人感觉到我很难过的，而不是说哎呀没关系，我那个我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所以我就接纳他就好了。那是心理学。
对，
但是今天圣经辅导是让我们更加深入的看到那个内在的自己需要改变，需要医治。
对，
你看到了一个更高的圣经辅导，它才是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因为那些心理学呢，它可能处理的都是外在的皮毛问题了。
对，就像刚才喜乐一开始提到那个方法论啊，就是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人的内在，内在的自己，就通过他外在的一些果子，就生命外在的行为。其实圣经辅导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人外在已经出现问题了，其实他里面的那个内在自己问题更大。然后我们只有把那个内在的自己的问题拨开，看清楚了问题在哪里，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医治，神的改变。那这个生命才会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才会真正的让他去认识神，并且靠着神去得到改变。而不是用人的办法，反正你无力改变嘛，那你就接纳他就好了。
对对对，真的是，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心理学，它很多时候如果使用不当，它会破坏人，它会把人引向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
没错，
对，
因为它会让人一直感觉很好。那这个感觉好的最后是什么呢？这一课提到一个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啊。
对，
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问问自己，去看看自己内在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的偶像，那就是自我。
嗯，
而且很多时候这个自我不易察觉的，我们是没有感觉到的，它就存在那个地方，然后常常这个自我带出来的一些行为就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自己还不自觉，我们还觉得我受伤了，那是因为我被别人伤害了。
嗯，
我们不知道这个受伤它源自于我自我里面的那个偶像。
对
对，
是。那喜乐呢，因为你一开始提到这个方法论的话，说到有一些好的方法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吧，那你现在会觉得这些对你会有一些帮助吗？
当然是有帮助的，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
嗯，
我觉得如果是操练的话，可以从自己开始嘛。刚我也提到，就是可以经常问自己一些问题，自己内心的一些偶像啊，一些东西啊，会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
是，
那就可以透过这些现象来思考，哎，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呢？
对，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害怕什么？我是想逃避什么？
嗯，
就是一直一直的深挖自己，其实就慢慢的认识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讲坦白一点就是罪。
没错，
嗯，
是的，就是那个罪。当我们把那个罪挖出来，然后我们放在神的面前，求他去医治、去更新、去改变的时候，这个人的问题，这个内在的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会真正的得到医治。就是今天讲到这个以心为目标，是真正的让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彻底的使生命得救。
对对对，认识你的心。我其实在这一刻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特别的看重他对心的定义。
嗯，
就是我们整个人呢，外在会有一些行为，会有一些语言，但这些呢都不重要。圣经辅导他要处理的是透过你的语言，透过你的行为来挖掘你的心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嗯，
然后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话语来更新你、改变你，让你来认识神。这才是圣经辅导要做的事情。不是说我说了这样的话，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嗯，
我做了这样的行为，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以后要克制自己，不要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我的罪性发作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克制住自己，不说那样的话，不做那样的行为呢？
嗯，
那只有回到神的面前。
没错，所以这说明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当你的属灵的生命在活出神的那个样式的时候，你真的是在随时随地你也在做一个圣经辅导。
嗯，
是。那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盼望我们都能够来省察自己的心，也来帮助对方去挖掘到他内心深处的问题。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们都是因神的爱和为永恒而被造，所以活着要有崇高的目标，别跟世界再打交道，努力想标杆直跑，不管使命不再动摇，我就神的心意爱的如今让神的荣耀。设计在世间是唯一，没有人能代替，在主眼中是宝贵器皿，倘若有瑕疵也是他美意，是创造主精心设计，要快乐。